套由中国制作的这个电视剧，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可能有看有追，因为在我们的圣时代电视上个礼拜六就播映大结局啊。这是哪一部呢？对了，这是《延禧攻略》。有看啊？
没有
啊，没有看啊。有人用五天看完70集耶。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看这一套，是一套宫廷争斗的电视剧，在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为着自己的谋算不择手段，机关算尽，就好像做王后的，那为了要保住他的王后的地位，另外有些嫔妃啊等等啊，为了争取皇上的宠爱，有人是为着家人报仇，有些是为了家庭来争光，有一些是为了心爱的人愿意付出一切。但是这些人物啊，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一个悲剧，好像死了，疯了，失去挚爱，甚至失去一切，孤独的终老。弟兄姐妹，人通常会自己谋算计划，但是许多时候结果却是不如人意，使人失望受伤，甚至失去生命。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都晓得，归根究底就是因为人没有让神介入参与在他们的计划当中。其实我们都懂，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计划，只是很多时候人不愿意让神来参与，而去选择自己的方法，结果就谋算出一个不合神心意的计划，最终都失去一切。今天我会从箴言16:1-9去认识神是一位衡量人性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思所想，我们要寻求并且要行在神的计划当中。刚才读的，如果你们有留意这9节经文里面，只有第8节是没有耶和华这个名称。我们都懂，如果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是有它的意思。8节经文里面都提到耶和华，就表示我们信徒的生命的主体就是神，他是所有的主权。其实如果你喜欢读箴言，箴言是一个是有很多直接的教导，叫人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要从自我的中心、自我的标准的无知转向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标准的智慧。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让神来参与带领，我们计划总是会落空，得不偿失。在第2节里面说，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明确的指出神不会只看人的外表的行为，他更会衡量人心里面的动机。弟兄姐妹，因为神是衡量人心的神，所以我希望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应该有3点的回应。第一点，就是要交托心中的谋算。在经文的第1节开始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已经显出人跟神的不一样，也说明了神有完全的主权，包括我们舌头的应对，就是我们言语的表达等等，都在神的主权里面。谋算这个字在原文英文翻译比较好，就是预备，指的是将所有的事情安排就绪，就好像打仗的时候我们预备那个作战一样的，那个军队怎么安排等等，也就是所谓的我们都很熟的是什么，谋事在人，神事在天的一丝一样。我们最终的计划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如果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人生计划交给神，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一生都是由神来掌管， 就算遇到在人生里面遇到不是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是仍然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他让我们遇到的一定是他点头才可以。所以我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不相信的很多人说这个是意外，偶然发生而已，可能你是好彩，懂得好彩吗你们？就是你幸运而已，没有的，没有的。我们都晓得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神允许的，没有意外，没有偶然，没有好彩的。就好像传道书里面3:1-8里面讲得好，我读几句给他你们听。凡事都有定期，对吗？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播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懂吗？你看到这几节经文，他讲了什么？就是人一生的遭遇。我们什么生？可能你现在说可以，你选择开刀嘛，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可能你用自杀等等。但是如果按照自然律，说没有选择，每一样都有定时，哭、笑、栽种、哀动等等。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原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一生的遭遇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会问，这样讲我们不用预备了，我们不用计划了，全部神都知道了，对吗？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一切都在神里面，我们哪里需要计划？当然不是。就是因为结果全在于神，计划只是帮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方式来行事为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属于神，应该为他而活，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祈求神指示我们如何去计划，然后依靠神给我们的能力去做好它，照着了他神给我们的计划一起去实行。其实我的看的重点是，我们不可以离开神，越依靠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计划越有把握，对吗？再来看第二节，这是在这提到人常常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对的，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一些人觉得我不需要绝对的真理，我不要需要神，我行事为人做得好就够了。昨天刚刚就跟一个不是弟兄，一个姐妹的丈夫，他就觉得我很好啊，我不需要神啊，我认识很多关于神的东西。因为他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他都是按照自己的处境跟立场来判断，来决定一切。就是说他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唯一的标准，就是经文所说的，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清洁。虽然我们有时候知道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缺点的，都有遇到困难的，但是总是都是有犯错的机会，但是总是会找一些原因，或者是用自己来跟别人来比较，或者是根据别人的实际情况跟难处，就说我不比他们差啊，我比他们可能还好一点。你看那些人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东西，为什么神都没有判断他们，没有审判他们？我也听过有弟兄这样跟我讲，但是是不是用这个衡量呢？不是，神看不是这样，因为神是察看人的，因为神不单只是察看人的外表的行为，同时他更是哪一位能够察看我们内心动机和意愿的神，甚至于可能看穿我们不知而我隐而未见的神。因为神绝对是哪一位清楚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对或者是错。而且我们信主之后，圣灵的工作就是破除人自满的心理，使人认识到神是一切的标准。圣经已经清楚的显示，而且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表露无疑啊。然后来到第三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凡事交托给神，就是还没有实践计划之前，先 将这个计划怎么去行的和它的结果完全交到给神面前，仰望天父给我们的智慧跟带领，使到我们的计划能够成就。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将所做的事情完全交托，有一些人只是做表面的功夫，说这个计划是为神而做的，但实际上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来做的。也有一些人说我暂时将自己的事情交给神来管理，但是等到好像是事情的转变有一些不是他所期望的一样的时候，他就说神啊，好了好了，你可能搞不定嘛，做不到，要搞不定，我来吧，就把他的事情再带回来自己来决定。更有一些人说，哎，神你怎么都知道，我都将我所有动作的事情交到给你就好了，但是他自己一点都不努力，一点都没有去寻求神的帮助，反而就质问神为什么不能够成功。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想一想，现在你们是不是付出努力为工作，但是你们有没有把人的计划交托给神？要记得交托是信心的行为，交托意味着什么呢？是完全的依赖，不是说我神那交托给你，等一下转头就说不行不行，我还是来自己决定。我相信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缺陷，转而去求神在一切行动和决定上进行指导和帮助的时候，神是乐意去帮助依靠他的人，这个是肯定，也是神的应许。因为神所造的有其用处，就是祸患，就是第四节所说的，神造万物，天下万事都是在神的全盘的计划里面，人每一个遭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必定有它的用处原因，有它的用处跟原因，为的是要达到神所定的目的，并且神是人一生的和宇宙的主宰。经文提醒我们什么？神会赏罚分明。因为在这里面提到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你没有误会哦，神不是说恶人都是我造出来的，神做什么都是好的，而是说神会借着恶人的行为去成全他的旨意。神有时候借着恶人彰显他的大能，就好像出埃及记里面的神借着法老的显出神的大能，但是最终法老都会受到神的审判。弟兄姐妹，在神的全盘计划里面，我们要将生命交托给神，让他来带领，尽我们的能力活好我们的生命，总管事情的后果有多么的恶劣，我们都愿意接受，只要是出于神，我们不要介怀，松动的向前走。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困难苦难总会有一天过去，对吗？总有一天过去。就好像有一个例子，许多年前在伦敦有一对父母带着儿子到苏格兰高地一带来度假，当地的山势高峻，河流很急啊，他的儿子一不小心掉进在河里面，他们都很急啊，还好当时有一个男孩差不多同他的儿子一样的年龄把他救起来。原来这个救人的小英雄是出一个牧羊的家，就表示他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好。这对来自伦敦的父母就觉得因着报恩或者是怜悯的心，于是就把这个小英雄带到伦敦，跟他的儿子一起来读书成长。这个孩子最后成了一个举世知名的人，他是谁呢？费灵明。他就是发现那个青霉素的啊，对，哇，你们懂了的。而被救的是谁呢？这个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森林显赫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要我们明白神在他的全盘计划跟安排里面，只要凭着信心认定神是全能全善的，并且尽力而为，神便会在我们身上、社会和国家中成就大事。我们不是说我们可能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个人，但是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都有我们被用、被他用的那个途径。好了，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还有什么？除了交托信中的谋算以外，第五节到第七节更加说要告诉我们远离心中的骄傲。第 五节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苦。这一段经文在和合版翻译的不是很明白，因为在原文没有虽然联手这个字的，比较新译本的翻译成心里骄傲的人都是耶和华厌恶的，他们必不免受苦。或者是英文说是 The Lord detests all the power of the heart. Be sure of this, they will not go unpunished. 他这直接能够翻译出原文的意思。我们都懂，骄傲是人内心，骄傲常常在人的内心说，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我是最好的。但是神他是骄傲能够使到人抗拒神的带领，并且相信自己可以不需要神的帮助就能够生活。但是神绝对不喜欢骄傲，骄傲的人在神的眼中，在箴言十七章里面提到有七样的可憎恶的事情，骄傲是第一位。经文说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骄傲是神最不喜欢的，而且属灵的骄傲更是危险，因为他会自满，也不会让圣灵来帮助他、感化他。弟兄姐妹，当我们只是想跟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被骄傲来牵着鼻子走了。唯有我们愿意去掉心里面的骄傲，神才可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成为他合心意的人。并且只要人敬畏神，远离罪恶，神就必赦免人的罪。这个就是第六节所讲的，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怜悯这个字原文是做忠贞的爱，诚实就是指信实的意思。今天是主坛的日子，是纪念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耶稣基督的死就是说人类得赎的，人类的罪得赎就是由于神忠贞的爱和他的信实。他因着爱、怜悯和恩典，他差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就直视了神的怒气。因为人没有办法去直视神的怒气，因为我们都是有罪，只有耶稣基督一个无罪的人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另外在人方面，怜悯诚实也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内涵，是指神对我们基本的要求，而不是得救的途径。我们诚实，我们怜悯不能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其实就是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怜悯诚实是其中一个，只是怜悯诚实也是我们真正悔改的人应有的态度表现。但是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还需要敬畏神，使到我们可以在引诱的时候远离恶事。恶事是什么？恶事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好像就是违背十诫的教导，心里面没有神，敬拜别的神，不孝敬父母，做假见证，贪心等等。或者是在新语里面的圣经教导说要爱神爱人，怜悯恩慈良善跟和平。 我们都应该远离恶事，对吗？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恶事的相反是善事、善行。我的了解就是奉行神所喜悦的正义跟公平，好像尽心尽力去爱神爱人，忠于承诺，跟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做好它，而且更要坚持神的正义，就是不犯罪得罪人得罪神，而是要追求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就是说我们要蒙神的悦纳，不应该好像旧约时代里面许多人的看法一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常常都以为献上大量的祭物就可以得到神的悦纳，是不需要远离罪恶的，以至于他们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为表现。但是箴言14:22清楚的说明说，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加上人所行的如果得到神的喜悦，神就会说，这边之前说就会使他跟仇敌和好，这个是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首先神要这样做，首先我们要确定自己的是不是行得正站得正，行事是不是正直，是不是能够得神的喜悦。如果你确定就算是因为自己的义行而得罪人，使到不喜欢我们的人要想加害我们，神都能够管制他们，使到他们不能够伤害我们。圣经有一个例子，在创世纪32里面提到雅各在回家的途中，回乡的途中，知道雅各的跟他哥哥以扫的背景吗？以扫的背景吗？以扫，这个都是写以扫。雅各跟以扫，在旧约里面，哥哥是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的，但是雅各这个弟弟却为了要得到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祝福，就骗他的哥哥，骗他的爸爸，最终得到神的，得到父亲的祝福，所以哥哥非常的生气，他的以扫非常生气。他们就因为雅各就因为这样就离开他的故乡，逃了很多年。现在记载说他又回来了。如果你得罪你的家人，你知道他的一定对你不好的，可能你回来有机会这遇害了。当时雅各的心情就是这样，但是结果怎么讲？结果你再努力看下去，结果他的哥哥以扫没有拿取刀一的军队来攻打他，没有。他反而是忘记以前的事实，欢迎雅各跟他的家人，另外就神让他们和好。另外就是在新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顽固的来攻击基督徒，新约里面是谁？保罗。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叫扫罗，神接着给他遇见扫罗之后他改变，他之后变成一个神最忠心的仆人。我们看新约里面大多数的书卷都是他写的，所以说感谢神，无论是怎么样情况，神都可以改变人心归向他。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里面总会有一些人不喜欢我们的，对吗？但是我不会把他们当为我的敌人，因为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是谁？撒旦。但愿我们只求各样在个人事情上面讨神喜悦，要记得圣洁信心是最能够讨神喜悦的，圣洁跟信心。因此当我们遇到不喜欢或者故意伤害我们的人时候，我们只好不要报仇啊，就是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帮助来和好。神所喜悦的是人要建立一种生活方式，持续的去讨神喜悦，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8:29宣称说，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个是耶稣的榜样。首先他有神的同在啊，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一样，我们都一样，神差派圣灵让我们每一个同在。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重点是，因为他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就是提醒我们神所要求的，这个是神所要求的，我们常做神喜悦的事情，就会蒙神的喜悦。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是神不是世上的上司啊，老板不是我老板，神不会因为我们的成就，我们做的有几多几好的来算分我们等级啊，啊，神却好像父母一样来欣赏他的儿女。所以对我来讲，讨神喜悦并不是很艰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把握神交托给我们的，尽心尽力按着神给予的能力和恩赐去侍奉他，这个就可以讨神喜悦了。来到最后，我们还要就是靠神的能力行出心中的谋算。第八节说，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直接就是说，当人多有财力，财力的意思就是收入增多，就会行事不义。如果是这样，不如少有财力，少的一点的收入才会行公义的事。是不是对有些好像不太明白啊？其实大概意思说，虽然我们收入不是太多，比较贫穷，但是只要我们行事公义，就会胜过那一些收入多有财富的人。因为这些人可能收入多，有时候反而不会行不义的事，是不是这样？有人点头。当然我相信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绝对有这些人。我们大概都认同，凡世上的金钱财富根本上都是为人服务的，但是唯有把金钱财富使用在彼此造就、互相帮忙，或者是用得其所，才有它的真正的价值跟意义。但是我们看看现今的社会里面，许多人都已经沦为钱财的奴隶，而把别人视为弱势的对象，想尽办法越占得越多越好，也不会理会人的生死，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不义的事情。这个我相信刚才有人点头的意思。在这个现今社会里面，有时候主次颠倒了，使用金钱的时候，也是人类悲剧的原因之一。有了钱都是会行事不义，意思说可能是指那些不义之财，就是之前提到违背良心做出犯法的事情。这一些不义之财不会带给人心灵的平安，这个绝对的，也不会提供真正的满足，因为人总是贪得无厌。相反，这些经文却告诉我们，人生有更好的东西更值得我们去追求，而且在神的眼中，公义的品格比财富更为重要。就好像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品格，我们的行为操守等等都是神所看重的。我们要注意公义，而不是不公平不公正。纵使公义是带来益处比较少，而不公平不公正可能带来极大的财富，我们都不应该做，因为神不喜悦。总括来说，就是无论怎样都要诚实，都要诚实。好，最后一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就是指神有主权，但是神同时会给我们自由，对吗？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是机器人，当人有自由就同样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筹算自己的人生道路，计划前面，而且知道怎样去实行。但是人必须知道我们的筹算是否能够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的，完全在乎神。就是下一半说，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当中的指引，这个字就是原文是有指导建立的意思。 表示神会有合一的引导，并且告诉我们，神不仅是最后的决断者，也是最准确，因为他知道结局。在人生道路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要告诉神什么？我要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的手中，求你紧紧地捉住我的手，带领我前面的道路，直到我完全成为你，完成你在我身上的计划。这个是我们对神应当有的祷告。有一个例证，就是他，有没有听过他的歌？绝对有啊。这个是一位写了8000首诗歌的姐妹 Fanny Crosby。 她年幼的时候因为眼睛发炎医生治理不好，以及她失去视力，最终双眼都失明了，医生都看不到东西，但是她却一生积极地向前，更被神大大的使用。她写了无数激励人心的诗歌，我们仍然我比较熟的就是这两首，有福的确据，荣耀归于真神。你们唱的时候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我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谁写的，只是每一首诗歌背后呢，作者都有个故事，都有感人的故事。当时这个姐妹没有埋怨医生，更为了自己能够荣耀神被神用而感谢这个医生。如果不是神的指引跟带领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好像他这样说，我已经没看不到了。他仍然选择活得积极，活得喜乐，跟帮助了无数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又想一下我们的主耶稣，他跟将神的主权、神的恩典、怜悯结合在一起，为着我们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圣经里面也引申说，连我们有多少的头发都数算过，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我们头发不会掉下来的。我们有这一位的慈爱的神，无微不至的看顾我们的神，我们是不是应该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前面不知道结果的路程？我们要相信，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神必定会引导他的人和哪一些愿意依靠他的人。我们有大前提，神愿意帮助我们，看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介入。筹算自己的道路，人生计划是人本身的，但是在实行计划的每一步都要依靠神的引领去活去实现。所以人必须要为自己的好的计划，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要和神的旨意相对照的，以确定是符合神的标准。好像说，神啊，我要发达，我要赚钱，好，我明天买649，求你让我来中，这个是神的标准吗？一定达不到啊，可能我不懂了，我不敢讲你一定不能中了。但是如果你是让神以为神可以帮你这样，我跟你讲，绝对不可能，神是不是这样的神。在考虑问题计划的时候，我们多祈求神的引导，圣灵的提醒。除了圣经以外，很多时候神也会借着别人来给我们一些提醒。当然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神的更改或者是阻止。神说停，你说不要停，慢一点可以吗？不行，神说停就停，你愿意有这个心去改变吗？神不单只引导人走每一步，他更加说是没有这句那么快，更加说人的脚步归路回耶和华所定的。是什么意思啊？人的生命，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掌管里面，再次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所以在我们的所有的行事，包括读书、事业、工作安排、侍奉、择偶、子女、管教、价值观、人生观，都要认定神，尊重他的意见。他摇头你就摇头，他同意他点头你就说 OK 我去等等。最后，今天经文教导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让神来指引我们的脚步，我们能够经历神无限的恩典。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计划交托给神，由神来带领，按照他的心意去行的话，神应许必会为我们成就。但是我们必须取去心中不讨神喜悦的骄傲和神不喜欢的行事为人的态度，更加要依靠神，加力去完成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计划，荣耀神，造就人。我们要呼求神的带领，祈求他赐下能力去学习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谦卑是人最难学的，特别是你有经验，你有钱财，你有知识之后更难，但是我们可以学，就是一生信靠神，顺服神的安排跟带领。我们也要祈求圣灵的光照，检视自己的行事为人是否讨神喜悦，甚至于去教会侍奉，我们背后的动机是否渗透一些价值啊？我这样做比较出名啊，是不是这样？有这样呢？求神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单单为了主的缘故，都是为了为主而做，做给神看就好了。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打开来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行，看到我们的骄傲，但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到你是哪一位主权的神，你知道我们一生的计划，教导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的计划是有你的参与，有你的带领，让我们在计划当中可能遇到问题都懂得神你允许，你必然带我们走过，也答应我们所计划的都是按照你的心意来行，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向前走，都是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以及你的在我们人生的旨意能够成就，来荣耀你，造就人，帮助自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祈求，阿门。